欢迎大家收听姐姐讲故事。
大家好啊，我哋中国人好早期就开始相信有轮回呢件事噶啦，但系响西方人都系近呢几十年先研究到，知道人嘅灵魂真系有轮回嘅。而家讲发生响清朝末年去讨债嘅轮回故事，距离北京城几十里之外。有一条村叫做雅家村，这条村有一户有钱的大户人家，他们姓钱的。在钱家两里之外有一户农户人家，他们姓李的。那个男人叫做李老二，由于他懂得做一些水泥工作，所以钱元海经常找李老二去他家做一些水泥工作的。做完嘢之后，每次钱员外都俾唔少钱佢。日子耐咗，大家都好熟悉啦。钱员外叫李老二做李老弟，而李老二呢就叫钱员外做钱大哥。大家嘅关系都非常之好啊。有一年，钱员外要全家都去南方做一啲嘢，要好几个月啊，先至翻得嚟噶。于是钱元海就叫李老二嚟啦，同佢讲：
李老弟，我哋总算相处得唔错嗬，我有啲事想拜托你，唔知你愿唔愿意帮我呢？
钱大哥，有咩事你尽管讲出嚟啦。如果我做到，我一定尽能力去做。
我有一批好酒，我离开之后担心仆人会偷我的酒饮，所以我想放在你屋企，请你帮我保管，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呢？
哦，原来是这些事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添。好啦，你放心去办你的事，等你回来我一定会原封不动交返俾你。
就係咁样，钱元海将30个酒程封好之后，叫屋企嘅仆人送到李老二嘅屋企。李老二将嗰30樽酒程摆到去西屋空置嘅房间，平时用锁锁住嘅。过咗2个月啦，钱元海仍然音讯全无。有一日，李老二想起钱元海寄存在他家嗰啲靓酒啊，就想打开房门看下啦。呢30程酒用牛皮纸封密晒，酒程上面用一张红纸，上面写住一个好大的酒字。李老二用双手捧起个酒程，闻一闻啦。
诶，一啲酒味都冇嘅，就算个酒程封得再密，都应该闻到一啲酒味噶。
于是佢就双手捧住摇一摇啦。
诶，好奇怪喎，里面都冇水声嘅，呢啲究竟系乜嘢酒嚟噶？又冇酒味，又听唔到里面有酒。
他觉得好奇怪，好想知道里边究竟是啲乜嘢嚟噶。佢谂，
不如我打开一个程睇下，我唔会饮佢啲酒噶。
当佢一打开个酒程，倒里边啲嘢出嚟嘅时候，佢大吃一惊。
哦，
响佢眼前嘅竟然系白雪雪嘅白银啊！跟住佢又打开第二个酒程，又系装满晒白雪雪嘅白银。佢全部酒程打开晒一数，总共有3200银。睇住眼前呢3200银，李老二动咗贪念啊！佢绞尽脑汁，想将呢啲白银据为己有。最后，他终于想到一招了，他将那3200银埋在自己的地牢下面， 然之后再去市集买一啲靓酒翻嚟，倒入嗰啲酒情里边，再封实佢。几个月之后，钱员外终于都响外面翻嚟啦。李老二就将嗰30程酒送翻俾钱员外。等李老二走咗之后，钱员外打开酒情一睇，嗰啲白银已经变成咗白酒啦。钱老爷心里边知道，
可恨嘅李老二，我一生嘅积蓄俾你偷晒，我要去衙门告你。
转念又一想，
当初我叫佢帮我保管嘅系酒，而家送翻嚟嘅系酒，我有咩话可讲呢？
真系哑子食黄连，有苦自己知啊！过咗唔够半年，黄员外郁郁而终。李老二见到黄员外已经死咗啦，又冇人揾佢要账，于是佢就攞黄员外啲钱出嚟用啦。首先佢起咗间大屋，然之后娶咗几个妾侍。有一日，佢有一个妾侍就嚟临盆啦，生 B B 啦。因为佢妻子冇帮佢生到个仔，而家呢个妾侍大夫推算佢好可能生个仔啊，开心到佢不得了啊！一个咁大嘅家庭，咁大笔财产，冇人嚟承继系唔得嘅。而家终于有个仔啦，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啊！有一日，佢突然间发咗个梦啊！佢梦到佢喺一间房里边饮紧茶，突然间道门开咗，从外面有一个人走咗入嚟啊！李老二望一望呢个人，诶，竟然系钱员外。佢膊头搭住一个好大嘅钱袋，满面笑容对住李老二讲：
我嚟攞债啊！
吓到李老二好惊啊，成身飙晒冷汗。响呢个时候，一个女仆人走入嚟同佢讲：
恭喜老爷，二少奶同你生咗个肥肥白白嘅少爷仔啊！
生咗个仔、啊，本来就好开心嘅，但系一谂头先发嗰个噩梦，李老二就周身唔舒服啦。佢就谂起嗰个梦可能同佢个仔有关系噶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咁样，所以对于呢个仔系有啲戒心。过咗一段日子之后，你个仔非常之孝顺啊，孝顺到不得了啊！到咗读书嘅年龄，李老二就请咗几个家庭教师嚟教佢呢个仔啦。你个仔亦都好叻啫，学过嘅嘢过目不忘啊！咁多位老师都夸奖佢，赞佢系一个奇才，将来一定会考到一官半职，光耀门楣。时间耐咗，关于钱员外嚟攞债嗰个梦，慢慢就唔记得咗啦。等到佢个仔18岁嗰年，李老二个仔要上京考试啦，果然又俾佢考中咗，仲做咗一个7品官添。李老二嘅屋企挂住红灯笼嚟庆祝啊，亲朋好友都嚟祝贺佢。其中一个朋友讲：
而家师兄你用钱买官噶，我睇李兄你屋企又唔系冇钱，不如用啲钱买个大啲嘅官俾你个仔啦。如果你愿意嘅话，我可以帮你介绍噶、哦。
在场仲有人附和佢呢个主意好添，李老二就想啦：
我自己唯一嘅一个仔咁有才华，做个7品官晒咗佢啊，买个大啲个官嚟做都得噶。
于是李老二又花咗一大笔钱去买一个高啲嘅官职俾自己个仔做啊。 几个月之后，收咗李老二嘅钱嗰个丞相，真系将李老二个仔提拔到四品官啊，升咗官，梗系好开心啦。李家又庆祝一番，官就做大咗啦，嚟提亲嘅人亦都多咗。但系佢个仔一啲都唔中意，但系偏偏睇中朝廷里边一个大臣嘅千金小姐啊，于是李老二又用咗一大笔钱送礼，请媒人去提亲啦，又用咗一大笔钱咯、哦。吕家终于同意啦，但系又要一大笔礼金，冇办法啦。李老二唯有咬住牙关，照样拎钱出嚟咯。事情总算做得好好睇睇啦，定亲嘅日子已经定咗系下个月初五，仲有几日个仔就要娶新抱啦。李老二好开心啊！响嗰晚佢又饮多咗几杯，不知不觉响床上边就瞓着咗啦。十八年前嗰个梦境又出现响佢眼前。钱员外对住佢笑得好开心啊，同佢讲：
你欠我嘅债，我攞咗十八年，总算系攞翻晒啦，而且仲攞咗一啲利息添。
一边讲，一边用手拍下搭响膊头上边嘅钱袋，果然个钱袋胀卜卜啊！钱员外继续讲：
攞完债，我应该要走啦。
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仆人急急忙忙走入来：
老爷老爷，大件事了，公子有病啊，你快点看看他。
李老二立即走过去个仔间房一看，他的宝贝仔已经死了。李老二整个人坐了落地下，那个时候他明白了，钱员外托生成他的仔嚟攞债啊！佢谂翻转头，从佢个仔出世嗰日开始，到请家庭教书先生去教佢读书，去京城考试、买官做、定亲，佢个仔足足用咗佢三千几两白银都唔止啊！所以钱员外临走嘅时候仲讲，佢攞多咗一啲利息添。从此以后，李老二人财两空，他成日好似乞衣一样，在大街上边见到人就讲以前他怎样去呃钱害人，劝人哋唔好做呢啲伤天害理嘅事，否则欠咗人哋嘅就一定要还噶。但系啲路人以为李老二因为他唯一嘅仔死咗，受到刺激傻咗啊！中国人讲举头三尺有神灵，西方人讲神与我常在，所以我哋做过啲乜嘢，神灵系见到睇到，亦都会记低落嚟噶。欠债一定要还。今日讲嘅故事讨债就讲到呢度啦，拜拜。Thank you.